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常常都有一些不同的节日，让我们再可以在主的面前聚集，也是敬拜他。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节日呢，那事实上他们是在庆祝一个节日，可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庆祝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那早间跟弟兄姊妹继续交通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弃绝虚假，远离咒诅。那今天呢，我们的交通呢，当然呢是向这我们族内的神家的儿女，那特别是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那我们知道神的话，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跟神有一个约定，我们跟神之间呢有一个不可断绝的关系，那我们是一个委身于主的人。所以呢，我们在谈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那我们要先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在我们觉知，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那我们呢认识了主，我们愿意来跟从他，所以我们觉知来跟主之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就一直有一个平安，还有一个主赐的喜乐在那里呢，一直跟着我们。所以呢，我们好像也是从那个黑暗的光景里面，像刚刚那首诗歌所说的，脱离了死亡，脱离了一切的跟主的生命没有关系的事物，所以呢，我们就进到这样的一个释放跟自由的里面。那我们这样一个主题呢，我们已经交通了很久，所以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我们最想得到的就是生命喜乐，那我们能够得着，我们这个人能够得到释放。所以呢，叶光明牧师，那我们的弟兄呢，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或是一般的信徒啊，那如果你已经愿意开始来追求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喜乐怎么样能够得到自由，能够得到一个释放呢？当然呢，他就有几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讲到我们要对于我们所认识的基督那相当的认识，也就是说对我们所信的我们要有把握。第二个呢，就讲到我们这个人来到主面前呢，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也就是说自己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第三件事情呢，讲到呢，我们要承认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第四个呢，我们要悔改来转向主，要悔改来转向主。当然我把它浓缩之后呢，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就是连结于主的饶恕生命，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但呢领受到主的饶恕，在生活的里面我们也要去饶恕别人，甚至呢饶恕我们的自己，这样我们跟人之间跟神之间的关系才会恢复。那第六个呢，我们的弟兄特别讲到，就是呢要弃绝秘术和虚假的宗教，也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要把过去很多一切不属于主的一个一个的对付，好叫我们呢能够坚定的站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第六个弃绝秘术，第七个预备我们的生命从那个咒诅的里面得到释放，第八个呢就是坚定站在主的面，坚定能够站在神的立场上来过生活，最后就是赶除一切邪灵能够得着释放。所以呢，我就把它这九点呢归纳成六个信息在这里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当然我们今天已经分享到第五个信息，就是弃绝虚假，远离咒诅。所以呢，我们可以明白人要拥有喜乐，要拥有平安，要得着释放，有自由的生命，那我们一定要修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啊，那绝对紧要的这一件事情就是跟人跟神要连在一起。如果人跟神没有连在一起，那我们真的是不用在这里传这样的信息。可是我们很紧要的告诉世人，第一件事情就是人跟神的关系要恢复，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关系恢复的时候，那接下来呢，我们所讲的呢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力量，那怎么样做呢？那每一年呢，好像到年底，我就记得呢，在我们的公司，那我们那个行政的主管呢，那他就要发一个 email 给大家，就说，哎，因为我们的 办公桌抽屉不够，那相信呢一年下来呢都堆积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呢他都会呢在每一个部门里面呢搬那个档案柜，每一年到年底他就要提醒我们，请你呢好好的把你的办公桌收拾干净，把不要的文件、过去的历史的档案记录，凡是呢下一年呢再用不上的呢，那你就把它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然后它就会收集起来放在储藏室里面。也就是说好像每一年里面我们都要做这样的一个清洁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子。每一年我们都要做一个清理，每一年我们都要做一个清理。好像我们早上在祷告的时候，一个弟兄就提到，就好像我们是一个常常结果子的树，每一年呢神在我们身上都会进行怎么样修剪的工作，所以呢把那个不好的剪去，可是呢在来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的结果。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好像也就是到了年底，我们应该来再一次看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应该弃绝虚假，远离咒诅。所以我们的弟兄呢，叶弟兄呢，他就在这里说到，就是说他咒诅是什么呢，这个虚假是什么呢？虚假呢，当我们愿意弃绝虚假的时候，就是叫做斩断与杀断所有的联系，包括从我们的住处，从我们的财物里面，那清除一切与秘术或是与这些邪灵有关的事物，那把这些跟偶像有关的书籍或是那个礼物，可能别人送给你了，可是你不知道，哎，上面可能有一个偶像在那里，可能有一个龙在那里，或是咒诅，一些的咒诅，或是一些艺术品，哎，你觉得看为很宝贵的，实际上呢，那个跟偶像，那个跟邪灵都是有关的。那它最好的方式怎么样弃绝呢？就是烧掉、毁掉。那至于在远离咒诅方面呢，我们的弟兄就交通到，就是说咒诅是什么呢？咒诅呢，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阴影。这个生命中的阴影呢，拦阻了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那这个一个咒诅的征兆呢，常常反映在我们的生理跟心理上面。就是说好像我们精神会崩溃，或是重复性的疾病一直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很清楚，我们为了保持我们自身的圣洁，我们就必须回到神的里面，向神来请教说，到底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什么拦阻了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来起来一起来对付。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呢，特别就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第五章20-27节，好不好？在周报上有，那你也可以看荧幕。那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读一次，预备，来。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不愿意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他连得，再三的请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面，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接时候，我心岂没有去呢？这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血那样白。 所以呢，这一段的事迹呢，特别讲到有一个亚兰国的元帅，他叫做乃曼，在他的身上呢有一个大麻风。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熟悉这一段的故事。那他的大麻风呢，没有人能够医治，所以在他的家里面有一个小的使女，一个使女呢就说：“哎，你去以色列国找这一位先知，或许先知呢就会医治你的大麻风。”所以呢，他听到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他的仆人，那一起去到以色列国，要找这样的一位先知来医治他。那当然，我们知道事情的发生，最后呢，乃曼这个大元帅，他身上的大麻风呢，就得到了洁净。那因为得到洁净，他就把他所预备好的礼物要送给先知以利沙。可是呢，先知以利沙说：“我是神的人，那我不愿意受你的礼物，你的礼物还是你可以带回去。”所以以利沙呢，并没有收下他要赐给他的礼物，所以就叫乃曼回他自己的亚兰国去。所以呢，就在他回国的途中，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发生我们的就是在这里哈。所以呢，以利沙他有一个仆人叫做基哈西，他看到他的主人不收这样的礼物，所以在他的心里面，那他就说：“我的主人不愿意收，可是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怎么样追上去向他跑去追上向他要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有几件事情，那我们来明白一下。第一个事情呢，就是讲到我们心中意念的产生，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一个恶心来的。所以呢，我们里面的一个意念会产生我们一些的行为，如果是一个恶的行为，那就会产生一个虚假的一个，是一个恶的意念，就会产生一个虚假的行为。这个虚假的行为让他要去得到一个礼物，虽然呢他是用药来的，可是呢这一个礼物最终放在他的住处，成为他的产业，可是呢都与虚假，都与偶像连接，因为是从不好的一个源头出来的，以至于呢这一个东西放在家里面的时候，这一个东西放在他住处里面的时候呢，那就成为呢他生命里面跟神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为着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刚刚读到的信息都知道，他向他的主人隐瞒，对不对？那一旦隐瞒的时候，就成为生命中的一个阴影。那这样的一个阴影呢，不断的扩大，如果又不愿意承认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好像有一个咒诅就临到他了，在他的身上，诶，大麻风从乃曼的身上传递到他的身上，在这个以利沙仆人基哈西的身上呢，他就得到了这个大麻风。不但得到大麻风，他自己受影响，他的怎么后裔呢也受到影响。这就是从一个虚假里面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咒诅。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特别说到，就是说第一件事情，我们应当弃绝虚假的事。在诗篇第七篇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你看看这一个仆人，他为了得到这一份的礼物，他要怎么样？花一些力量，用一些代价去得到，所以他要劳力。可是呢，他劳力呢，是因为他里面的恶心，所以呢，他要跑上去向他要一些，何等的劬劳！其实今天我们神家的儿女，正正经经的，殷殷勤勤的，好好在世上做一个我们应该做的本分。其实呢，神供应我们的都是源源不绝的，是非常丰富的。可是如果呢，我们的里面一旦偏离了神的路，你看看这里讲到他们这些恶人呢，因为奸恶，他们要就要怎么样，他们要去努力花一个代价去得到那不应该得到的事情，结果呢他们怀的是什么？毒害，对不对？所产生的是什么？虚假。所以呢，这个毒害呢，特别讲到就是说，因着他这样做，身体呢受到损伤， 这个毒害呢也特别说到在心理上呢开始呢不断的担心，好，有很多的痛苦在那里，一想到他所做的事然后就会悲伤，一想到他的做事好像那个麻烦从后面就源源不断的会跟来，这就是一个毒害的一个情况。一想到哎呀全身又开始疲劳，一想到那个邪恶的事又赶上来，所以呢他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去得到那样一个东西，可是得到的是毒害。这个虚假呢又特别讲到是一个不真实，也就是说你一旦做了这些事情，虽然你花了力量，可是呢产生的呢却是一个作假的一个生活，欺骗的生活，一个会说谎的生活。我们看到基哈西，他以为他的主人不知道，不过我想他心里明白他的主人是一个先知，因为他已经跟他很久了，所以先知的能力，先知的作为在他的身上他应该知道的。可是呢即使他知道他的主人知道，他的心里面呢他还是打定主意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为着心里面的贪婪他在那里效力，为着自己心里面想要的他在那里效力。所以呢为着得到他需要花力量去追上这个亚兰的这个国的这个亚兰国的元帅男们，他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把他里面的计划能够怎么样实现，他要好好的做计划，然后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发现他真的是劳力，可是呢怀所怀的是什么呢？是毒害。所以当他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跑回到他的家里面，放在他的什么屋子里面，然后就打发他们去。其实呢常常我们的作为也是这样，以为我们所做的呢神不知鬼不觉，人也不晓得，可是呢我们的主呢却是知道我们的。常常我们认识了主，可是呢我们还是放我们的心好像要去做那些主所不喜悦的事，一旦做了就让那些事放在我们的里面啃食我们的心灵，好像这些虚假渐渐的就成为我们的一面的偶像，好像虽然我们没有拜他，可是呢放在那里呢就一直占据在我们的心上。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在我的家里？虽然我们不去拜他，可是我们这一次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慢慢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在我们的里面成型，好像神的地位也就慢慢的从我们的心里面被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弟兄姊妹，神的子民今天是一群不行虚假的人，今天我们信了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对付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光景。这里说他所生的是虚假，所以呢我们看到基哈西他生出来的是什么呢？大麻风，大麻风就沾染了他。所以常常呢我们好像做一些事情可能没有任何人知道，可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得着那样一个结果的时候，是神他在那里拦阻我们。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到说，你要的呢我都给你，可能呢你觉得不好，可是实际上呢是因为你离开了神，所以呢神就把这一个东西放在你的身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追求世界，好像我们得到了世界，可是呢我们却失去了永生。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基哈西他那么努力得到了他要的银子，得到了他要衣裳，可是呢他失去他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健康。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一直追求世界，我们的生命就是在那个死亡的光景里面。可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我们追求生命，我们发现咒诅虚假就远离我们。所以呢当我们一旦呢依靠了这个虚假呢，我们就落入到这个撒旦的圈套里面。他的圈套就是带我们去敬拜那个偶像，他就是呢开始让我们会为着我们所得到的去欺骗别人，去说谎话，一再违背神的心意，一再违背神的约。所以在箴言里面有一个智慧人，他就说 他祷告神。祷告神什么呢？有两件事情在他还没有死的时候不要发生在他的身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让虚假这件事不要发生在他的身上。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要让他太贫穷，也不要让他太富足。为什么呢？因为太贫穷呢，可能羞辱了主的名；太富足呢，可能呢，他忘了主的名。所以呢，这两件事情他特别讲到虚假这件事，就说到，哎呀，主啊，你不要让我成为一个虚假的人。因为在虚假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就变成偶像。所以呢，我们看圣经讲到虚假这个字，特别是与偶像是有关联的。所以什么，我们在生活里面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产生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立即的对付，立即的对付。我觉得神在 我做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就是这样啊，一年一年有时候很多的事情就是放在心里面没有办法，可是呢就要向主祷告，主啊，真的你赐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对付你所不喜悦的事，一件两件。所以从高中开始信主的时候，神就在我的 生活里面，生命里面就一直在那里做洁净的工作，一直做洁净的工作。有的时候我知道非常的不容易，可是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生命里面充满喜乐，充满平安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做成的，就是弃绝虚假的事情。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个狱吏，就是管监狱的官员哈，有一个管监狱的官员，那他非常的正直啊，他叫做这个愚公，人家都称他愚公，就是怎么讲，一个一行，然后有一个勾的那个心鱼哈。那这个官员呢，他非常的正直，那他就觉得就说，在这个天地神的面前呢，那他要行得正，那要做得对。所以呢他每一次呢在看这些犯人的时候呢，他的里面呢都有一个正直的心。那他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呢，他也不收受任何的贿赂。所以有一次呢，他就在他的家的面前呢就盖起了一个很大的柱子，两边一个很大的柱子，好像一个匾牌这样子。人家就说，哎呀，你不过是一个青年的官而已，你干嘛立一个那么高的柱子呢在你家的门口。然后他就告诉问他问题的这些百姓，他就说，当我看到那么高的柱子立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提醒我自己，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在我的生活里面要跟这个恶呢要有一个划分的人，然后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才可以活得很快乐。所以呢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别说到就是说，还有当我这样行的时候，我的子子孙孙都可以知道，就是说，哦，原来他们的父辈，他的祖辈就是这么样一个人，所以呢他立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在这里，叫我们能够要记得清楚。所以当他的儿子呢长大之后成了这个汉宣王哈，汉宣帝他的一个丞相，那他的名字叫于定国。所以呢这个他的儿子成为这个汉朝的丞相之后，那有一次他就驾着他的马车回到他父亲的家里面，这个马车呢刚刚好就可以进到这个门里面。也就是说当时他的父亲虽然盖了那么大的一个门，好像匾牌这样的一个匾额这样的一个门，可是实际上呢当他的后代的子孙在那里像他一样行正直事的时候，你发现当他回到那个家里面，他所开的那个马车刚刚好就是可以进到那个门，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原来我们所做的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后裔的。所以就像基哈西他所做的是会影响到后面所做的。第二个我们要讲到的事情，就是要远离咒诅，要远离咒诅的事。那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十一节这边特别说到，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所以在但以理的时代，以色列人呢他们被掳到另外一个国家里面，所以呢百姓被掳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这里说到以色列众人都犯了谁的律法？神的律法。 他们没有听从神的律法，他们原本应该行在神的律法里面的，因为行在神的律法里面，咒诅呢就这个祝福呢就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可是因着他们离开了神的律法，因着他们没有守神的约，因着他们得罪了神，所以呢这个咒诅还有圣经里面的誓言全部都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神，也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呢他记恨邪恶。我们说他是一位独一的神，所以呢我们在我们身上呢，除了神以外我们再也没有别的神。我们也不可为神雕刻偶像来代替他。当然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定是祝福，可是呢一旦我们的心偏离神的心意，违逆了神的话语，那另一方面产生的就是咒诅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咒诅会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呢神在那里预备这件事情，是要叫我们仍然能够行善，回到神的道路上。因为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绝对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绝对是祝福的意念，那不是赐咒诅的意念。那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行在他的路上，行在他的道上，我们才有指望。行在他的道上，我们才有指望。所以我们从基哈西的身上呢，我们明白几件事情是会导致我们受咒诅。当然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事情会因着我们做了得到神的咒诅，可是我们今天呢特别从基哈西的身上来看到几件会受到咒诅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应当远离的哈。第一个就是恶心，好，一个恶心。第二个讲到说谎，那这个也是让我们会得到神的咒诅。第三个就是欺瞒，好，欺瞒，那也是会得到神的咒诅。那我就一个一个来讲。那第一个是讲到恶心，我们会看到这个基哈西这个仆人，当他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竟然可以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若不去向他要一些东西，对不对？其实他心里面所怀的是恶念，可是呢他仍然可以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不知道神当他听到他这样起誓的时候，在神的心里面到底是愤怒还是难过。其实呢当他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仇敌也是听到的，其实他的心里已经偏向邪恶，所以呢仇敌呢基本上就是一直把他拉上那个道路去。就是因为这就好像我们祷告一样，今天假如有一个人他祷告，主啊，今天晚上我要去某某银行行窃，这某某银行放了很多的财宝在那里，让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得到这些财宝。在他里面向神祷告说，让我的计划完完全全能够实现，而且得到这些财宝。哎，真好，那一个晚上他不但行窃，而且得到了这些财宝，而且呢这些财宝偷走的时候还没有人知道。他想，哎呀，神帮助了我。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样一位神，你还要去相信他吗？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神他不会做这样的事。当我们的灵按着我们心里面的恶念这样去祷告的时候，神是不会成就的。可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成就，就是因着我们的恶心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愿意转回的时候，就一路往下，一路往下。弟兄姊妹，神不听这样的祷告。如果我们里面对人对事我们还存在着一个恶念的时候，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任何时候我们行恶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一定是强烈的阻止的，那一旦有这样一个声音在那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赶快回转向神，离开那个恶道。第二件事情讲到说谎。当他看到南门大元帅的时候，他说到一件事，我主人打发我来，
以利沙什么时候打发他去啊？加西根本连问他的主人都没有问过呢，他只是为了顺利能够得到别人身上的财宝，所以呢他就编造了一个借口。有多少的时候可能我们想得到一些东西，我们也编出一些借口，好叫我们能够顺利。这里说到说我主人打发我来，好像诶他把主人抬出来事情就会成就，对不对？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也是这样，诶我们把主抬出来，诶人家就会觉得啊、哦、应该听你的，诶人家就觉得你所说的是正确的。好像呢我们把神的名放在第一位的时候，诶事情就会顺利一点。确实弟兄姊妹，当我们把神的名尊为圣的时候，我们所行的是会顺利的。可是如果我们所行的是恶，我们把神的名放在那里，我们只是假借神的名要行我们自己的恶的时候，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做。所以呢如果真的不是神感动我们，我们不要说主说，可是呢我们可以说，就是说哎，在我们里面读神的话有一个感受，我可以跟你交通一下吗？在我的里面哎，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动，那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吗？当我们这样的有一个很单纯有一个很诚实的交通的时候，那神的名就能够得荣耀。可是当这个基哈西这样去说谎话的时候，其实呢他在那里羞辱他主人的名，因为事后如果被知道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他真的是说谎。如果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就要小心，因为常常我们说哎，我的主打发我来，我的主怎么样，我的神怎么样，我们要小心不要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神的名那也是神所要咒诅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脱离说谎话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会越说会越多。第三个就是叫做欺瞒。我们看到当他乃曼问他说哎，你平安吗？他说啊，很平安，都平安。弟兄姊妹，一个人在做坏事的时候，有一个人说哎，你平安吗？很平安。哇，这个真的是吃下了雄心豹子胆，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再平不平安我还要告诉你我很平安。所以我们看到基哈西真的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仆人，对不对？所以他这件事情就可以完成。可是今天按着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都能够确定，其实呢基哈西呢他里面呢他已经不再按着圣灵在那里行事了。今天我们都知道基哈西他是按着肉体在那里行事，可是我们做了一个新人之后，我们一定要蒙圣灵的带领，按着圣灵在那里过我们的生活。哎，今天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朋友，如果有不对的态度，是神不喜悦的，在我们的里面呢一定是不平安的啊，一定是不平安的。可是就是在那不平安的里面，人家问我哎，你平安吗？我们还说我都平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悔改。真的，因为我们所回答的跟我们生活所示的不一样，我们把我们所示的隐瞒起来，我们告诉人说都平安，其实我们应该按着我们真实的状况，哎呀弟兄，亲爱的弟兄，我真的不平安，亲爱的姐妹，我真的不平安，请你为我祷告，请你跟我一起做同伴，我最近呢发生了什么事，我最近呢在什么事情上没有做好，你可不可以帮助我，让我们一起向神。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神是一定伸手扶持我们，会把那个祝福放在我们身上的。可是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主人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欺瞒他的主人，他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哇，你看到这个基哈西真的是他很平静的，平安不平安，很都平安。哎，你往哪你从哪里来啊？我没有往哪里去。好像他刚刚不是在跑步吗？他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抬着那些东西回来放在屋子里面吗？可是今天面对主人的问题，他仍然可以在那里讲，就说我没有往哪里去。
所以他完完全全忘记他的主人是一位先知，他完完全全的忘记他的主人知道他所作所为是怎么样。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当我在读的时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一句话，就是当以利沙回答基哈西说，我的心岂没有去呢，我的心岂没有去呢。所以当以利沙跟他基哈西说的时候，你去的时候，你去迎向那个人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吗？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认识神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一位神是以马内利的神，对不对？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以马内利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神是任何时候任何时间都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在去做的任何事情上，主的心岂没有与我们同去吗？如果我们今天想去的地方是主不想去的，可是我们硬要去，你想想看，主的心岂没有与我们同去吗？今天我们想做的事是主不愿意我们做的事，结果我们也去做了，你想想看，主的心没有跟我们一起去到那个地方吗？其实主的心是与我们同去的，不管我们做善事也好，做恶事也好，主的心都是与我们同去。可是当主问我们的时候，你去了哪里？结果我们还可以说，哎呀，我什么地方都没去，我好好的都待在家里。其实呢，这就是欺瞒的一个光景。所以有时候我们不需要人问，我们可以很诚实的直接来面对神。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把那个偶像放在了我们的屋子里面？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把那个美丽的衣裳放在我们的住处里面？其实好多的时候，当我们从邪恶的心里面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不敢表现出来的。我相信呢，基哈西他得到的这个银子，他还要想办法这个银子怎么样让他能够变得更小额一点，然后再一点一点慢慢的花。当他得到这个衣裳的时候，他还要想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之下才可以穿这个衣裳。有时候我们从恶里面得到的东西，没有让我们表现于外的机会，可是今天只有从主得到的东西才可以让我们表现于外。可是我们看到以利沙他在那里回答他的时候，除了银子，除了衣裳，还有呢，他要买什么葡萄园、橄榄园，还要怎么样牛羊仆婢。所以呢，以利沙是清清楚楚知道他的仆人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呀。是的，你要是可以的，我们向主求这些是可以的，按着我们的劳力，按着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智慧，我们好好去行的时候，神是祝福的。可是如果我们的心偏向邪恶，去用一个不好的方式，不对的态度去把这些东西得回来的时候，实际上神是咒诅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真的我们也不要存在有这些的光景。多少的时候我们不听从神的话，就是会得到咒诅的。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把神放在心上，就是会从神那里受到咒诅的。今天我们没有荣耀主的名，也是会得到咒诅的。今天可能你会问我说，哎呀，弟兄，你怎么讲的那么严厉？其实不是恐吓，可是呢，我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思想到另一方面，神的心意是好的，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祝福。可是呢，是我们离开了那个祝福的源头。所以我们真的，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一本圣经，就是好叫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有一个行事的法则在这里。这一本圣经里面说到一个约定，神跟人的约定。当我们读申命记的时候，我们发现摩西再一次跟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立约，那些百姓跟那些百姓立约，怎么样你们做怎么样会得到神的祝福，可是呢，怎么样做也会得到神的咒诅。也就是说，在这个山头上把祝福呢显明给你们看，可是呢，也要在这个山头上呢把咒诅呢显明给你们看。 今天如果你们是在祝福的山头上，当然咒诅呢跟我们远远的离开。可是如果今天你在这个山头上，你没有好好的守神的约，当然呢祝福呢就是远远的离开你，你得到的就是咒诅。在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不会说神是不公平的。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守神的约定，我们去看生命记里面摩西怎么样定了这么多的条例让他们去守的时候，那他们好好的守住，那他们就能够从神的祝福。今天一样，当我们好好的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爱神，怎么样孝顺父母，怎么样来爱人。真的你会发现到，就是说每一次在旧约里面那些君王哈，得到列王记的时候，那些君王一得到那些律法书，他一说哎呀，我们怎么没有按照律法书的去行呢？所以呢他们一打开律法书，原来神要这么行，那个国王那个君王一旦这么去行的时候，圣经说他就按着神就说在神面前呢，他们是按着神的正去行的啊，行善。今天我们读到新约，新约里面也是这样，一直让我们知道神跟我们中间是有一个约定的。所以我们不要偏废这个，不要按着我们心里面想的去做，要按着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去做。所以在耶利米书11章8节这里他说，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听从，不侧耳听，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那所以呢，这约中里面一切咒诅的话就临到以色列百姓的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行。所以有一个约在那里，他们却没有去遵行那个约，是何等的可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的要竭力进入到神的国度来得享祝福。当然在这一年的最后，那跟弟兄姊妹交通这样的信息，那也是希望我们真的就是面对过去一年，可能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些我们是应当除去的，有一些呢我们应该跟偶像有一个断绝的，有一些事情是虚假的，是我们应该撇下的，不要再把它带到明年去。我们应该竭力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不是在将来，神的国度就是在现在。所以呢，当我们愿意遵守这个约的时候，我们去行，祝福就在这里产生，咒诅就离开我们，咒诅就离开我们。那我这里有一个表啊，那特别讲到就是说有两个人，那一个叫做苏克斯，那一个叫做爱德华兹，那就有人分析他们十二代，从他们开始往下数十二代。那苏克斯呢，他是一个不相信神的人，那他娶的太太呢，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女子，所以呢。他们的生活呢，第一个呢是没有在神的旨意里面，第二个生活他们生活呢是非常放荡的。所以呢当这些人呢分析他十二代里面，到底这十二代里面他们的后裔做了什么事，他说有310位是流浪汉，440位呢生活放荡疾病缠身，130位呢被判刑，平均呢这被判刑的人每个人坐13年的牢，那有190位是工娼，那有20位虽然是经商，可是他们经商的理念都是从监狱里面学得的。你看看一个人他所做的影响到后面有多么的大。可是如果我们好好的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这里说到我们的弟兄爱德华兹，那他是一位牧师，十二代里面呢有300位继续成为牧师，而且成为宣教师，不但成为宣教师，那他们还到海外去服事，那有100多位是大学的教授，那有100多位是律师，其中这100多位的律师有30位呢是法官，有60，那另外有60位是医生，60位是作家，有14位是大学的校长，那有3位呢是国会的议员，那其中有一位是副总统，美国的副总统。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两个表格里面看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信的会影响以后我们的后裔所信的，今天我们所做的也会影响我们后裔之后所做的。就是这里 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咒诅的。所以我们不但要努力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还要好好认真的遵守神的约。当我们越读圣经越熟悉的时候，我们就越知道怎么样按着神的话语去行。那么就是让我们能够弃绝虚假的事，那远离神，从神来的咒诅。这个咒诅不是从人来的，从人来的可能在我们身上还没有什么干系，可是如果这个从神来的咒诅，何等的可怕。所以呢，今天神我再说一次，神是赐祝福的神，神向我们的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可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祝福的山头上，不要在这个祝福的咒诅的山头上。好，我们在这个山头上，咒诅就离我们远远的去。弟兄姊妹，好好的把圣经上的话读在我们的心里，我觉得我们一旦认识主，一旦决志相信主，就要每天花时间读圣经，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里面的光，成为我们里面一切的指引。所以脱离脱离脱离，刚刚那首诗歌不但叫我们脱离，可是我们今天不但脱离了，我们还要进入进入进入，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年月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我们再来唱那首诗歌。
我们请起立，我们就来。